365页童话。皇帝的新装。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一位皇帝，他最大的嗜好就是穿美丽的新衣服。一天之中，每个小时他都要换一套衣服。每当人们问起陛下呢，就会有人回答说陛下在更衣室里。一天，城里来了两个骗子，他们自称是纺织师，说他们纺织的衣料无与伦比，不仅漂亮，而且用这种衣料做成的衣服有一个奇妙之处，就是最不称职的官员或者最蠢的人是看不见他的。皇帝知道后非常高兴，他给了这两个骗子好多好多钱，鼓励他们尽快把这种衣料织出来。两个骗子也真的架起了两台织机，装模作样地织起布来。可是织机上空空的，连根线丝儿都没有。他们不停地要线丝，要金子，然后把这些东西全都装进了自己的腰包。尽管两架织机上空空如也，他们却仍是手脚不停地干着，一直到深夜。皇帝急切地想知道衣料的进展情况，可又担心自己如果看不见衣料会出丑，于是他决定派一位大臣先去了解一下情况。我要派我最信任的大臣去纺织师那里看看。皇帝这么想着，他一定能看出衣料的优劣来，因为他最智慧也最称职。于是那位显赫的大臣来到了两个骗子织布的大厅里。两个骗子殷勤地请这位老臣走进织机，用手指着两台空织机问他，是不是觉得衣料上的花饰很漂亮，颜色很美丽。那可怜的老臣始终都把眼睛睁得大大的，可除了两架空织机外，什么也没看见。老天哪，他心中想着，是我蠢吗？是我不称职吗？我可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，这可不能让任何人知道。我不能说我看不见衣料。您还没有说您的意见呢。在织机上装作织布的一个骗子说道，哦，好看极了，真是再漂亮不过了。这位老臣煞有介事地戴上老花镜，对着织机装作欣赏的样子，不住地赞叹，啊，多漂亮的花饰啊，多么漂亮的颜色啊！是的，我要禀告皇上，这衣料真令我高兴。这样一来，骗子们更加肆无忌惮了，他们索要了更多的丝线和金子。皇帝很快又派了一位显赫的大臣去看布织得如何，是否很快就可以织完了。这位大臣去后的情形和前面那位大臣一样，他看了又看，但是除了那空空的织机外，别的什么也没看见。瞧啊，你看这衣料是不是很漂亮？两个骗子问，并为他解释那根本不存在的漂亮的花饰。
我可不蠢，这位大臣想着，那就是说我不称职了，这简直太丢人了，可不能让人知道。
于是他夸奖起他并没有看见的衣料来。 满城的人都在谈论这华丽的衣料。现在衣料还在织机上，皇帝要亲自来看看了。他的背后跟随着一群精心挑选出来的人，其中有那两位以前来过的显赫的大臣。
瞧啊，是不是非常华丽？
那两位显赫的大臣生怕自己的愚蠢或不称职暴露于众，便故作内行的同声赞叹，并指着那空空的织机对皇帝说：陛下请看，这是何等美丽的花式，何等美丽的颜色。
怎么回事？皇帝大为惊讶，我什么也没有看见，这简直太可怕了。是我蠢吗？难道我不配当皇帝吗？这简直是我遇到的最可怕的事儿了。
哦，非常漂亮，皇帝说道，真是不错的衣料，我太喜欢了。他望着那空空的织机，满意地点着头。他可不能说什么也没有看见。随行的人个个都瞧了又瞧，尽管没有一个人能看到那衣料，但他们却附和着皇帝，不住地说：哦，哎呀，非常漂亮。他们向皇帝建议用这华丽的新衣料做成衣服，以便在即将举行的游行大典上穿用。举行游行大典的前一天夜里，两个骗子一夜未眠，他们点着16盏灯，大家都可以看到他们正赶着把皇帝的新装做完。他们装作把衣料从织机上取下来的样子，用大剪刀在空中剪裁着，然后拿着没有线的缝衣针煞有介事地缝着，最后说道：瞧，新装做好了。皇帝带着他最尊贵的骑士亲自来到那里，两个骗子朝天空各举起一只手，就好像拿着什么东西似的，说道：啊，轻极了，就像蜘蛛丝织成的，穿它的人还以为身上什么也没有呢。
是啊，众位骑士一齐说道，可是他们什么也看不到，因为本来就什么也没有。
陛下，请把您身上的衣服脱下来吧，骗子说道，我们好为您在那面大镜子前穿上新装。皇帝脱下了他所有的衣服，骗子装作把一件刚缝好的新装给他穿上，并且说这是有后裾的长袍。大家不住地赞叹着：哎呀，多好看的花式，多好看的颜色，真是再好不过的衣服了。负责脱袍子后裾的侍臣用手在地上乱摸，摆出一副把后裾脱起来的样子，而后慢慢把手举在身前的空中，谁也不愿让别人看出来自己其实什么也没有看见。得意洋洋的皇帝从华丽的皇宫中走进游行队伍，大街上的窗户中探出不少脑袋，他们也煞有介事地对皇帝的新装赞不绝口。
天哪，皇帝的新装真是无法比喻了，他那长袍的后裾多漂亮啊，穿在身上多么合适啊。
没有一个人肯在别人面前说他什么也没看见，因为这样一来，他就成了不称职或者愚蠢的人了。
可是皇上真的什么也没穿呢，
忽然有一个小孩说道。
天哪，快闭嘴，
小孩子家知道些什么呢？父亲赶忙教训道，但小孩的话却迅速在人群中传开了。
小孩说的是对的，皇上的确什么也没有穿。
最后所有人都喊了起来，皇上什么也没有穿。皇帝有点沮丧了，毕竟他心里清楚自己的确什么也没有穿。可是他又想到，我必须把游行大典进行完。于是他装作更高傲的样子，宫廷侍臣也把那并不存在的袍子后裾脱得更高了。